通常我哋读刚才嘅经文，都系受难节嘅时候读嘅。今日咧喺听日新年嘅时候，我哋嚟讲嘅题目系叫做节制，或者有时我哋叫节制。当我哋打一本字典嘅时候，你会揾得到节制嘅意思，即系话系一个人有个能力去控制自己，包括咗控制佢嘅情绪、佢嘅欲望同埋佢所做嘅事情。每一日其实我哋都系我哋嘅自制都系受住考验嘅。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啊，你好想瞓多五分钟，但你又谂呢个迟到嘅，咁你会点做呢？或者当你想过马路嘅时候，周围都冇车啦，咁但系嗰、那个叫嗰、那个嗰、那个红灯，或者我哋美国嘅红手掌出现嘅时候，咁我哋过唔过呢？你嘅抉择系乜嘢呢？或者有人讲一句说话令到你得罪你，你好唔高兴嘅，你又谂我应该发唔发嬲呢？喺个 boss 面前我应唔应该发嬲呢？咁系你嘅反应，你要去选择。好多时候你睇到自制其实系一个选择，系选择我去做或者我去唔去做，系一个选择。我哋究竟系想攞到好短暂嘅一个满足，还是一个好长远嘅一个嘅快乐喺里面？自制当然有个自字，我哋好强调呢一个我控制我自己。当你去到这个自助餐的时候，只有两个情况可以控制到你不会吃得过多。第一个情况是可能是你太太或者你丈夫或者你的父母，你都全部都大人你都大声地说，喂你好停了，或者你自己能够自己控制自己自动自觉吃到那个时候你就停。咁究竟边一样系人哋叫你停，定系自动自觉去停，系合乎我哋讲嘅自制呢？当我哋讲，当你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当你能够令到自己去做一啲啱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就话呢一个就系自制。自制可以系一个好小嘅事情，例如我俾粒糖你，你话哎够啦，我唔食。或者呢我你去打去睇打手机嘅时候打多半个钟头，你话我停啦我够啦。但你諗就算你呢啲咁少嘅事情，你食多粒糖都唔会肥咗去边啦。或者你睇多半个钟头嘅手机，你咪夜晚瞓晏啲补偿返你要做嘅工作。但係有一啲事情係可以好大嘅，你不去自制的时候是会伤害很大。例如你是要做一个很负责任的驾驶者，开车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打手机，开车的时候你是要专心一意，如果不是的时候你很容易是有意外甚至死亡。或者在一些很大的事情，例如在这个性爱上面的那个纯洁，如果你不做到的时候，你让你的性欲去控制你自己的时候，它会损害你的一生。如果我们在小的事情我们做不到节制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在大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其实节制是可以学回来的。如果你去买团的时候你看到狮子老虎你狮子老虎呢受过训练，本来我们很怕它的，但这些狮子老虎在买团的时候顺愉，好像你家里的猫。这个训练员可以叫狮子去做一些事情是这些动物不想去做的，例如叫他们跳圈，狮子又怎会喜欢跳圈，跳舞，狮子更加不喜欢跳舞。这些训练员也可以防止这些的狮子去做一些他本来很想做的事情。他最多做的是什么？最多做的是咬你咯，咬你一口，或者呢就是去猎食，不是等你去喂他。 當你去對比的時候，這些受過訓練的獅子和在森林上森林裡面的獅子的時候，你發覺這些受過訓練的獅子其實真的學到一些怎麼去自制。自制不單只是可以學到回來，我們要知道自制帶給我們很多的好處。在50年前呢，有一個很出名的實驗，是叫做呢棉花糖測試，棉花糖測試。咁咧，叫一啲咧5歲大嘅學前嘅細蚊仔啊，就獨處一間房。咁咧喺個面前咧就擺咗一嚿好大嘅雪白嘅棉花糖喺度，就要佢等15分鐘。啊，咁有啲細蚊仔咧，那個測試員都未行出門口咧，已經吞咗落肚啦，將個棉花糖。有啲咧就等幾分鐘啦。唉，15分鐘咁長，慢慢咧，扎扎地地咧，個棉花糖就會走近個口嘅。咁咧，又有啲細蚊仔真係等足15分鐘。咁最後咧，如果嗰個佢哋能夠等足15分鐘咧，就會加獎一個棉花糖。咁佢就好高興咧，將2粒棉花糖咧一齊擺落個口度食啦。咁唔單止咁喎，喺過咗好多年之後啦，啊呢一班嘅細蚊仔咧。就去調咁咧，就啲人咧去調查佢哋，啊就發覺佢哋咧長大咗之後咧，發覺佢哋嗰啲越等得耐，先至食嗰粒棉花糖，或者唔忍住唔食個棉花糖，越忍得耐嗰啲咧，發覺佢哋咧考呢個公開大學試 SAT 嘅成績係高啲嘅，比嗰啲忍唔住嗰啲啊，咁咧亦都發覺咧佢哋咧就係溜瘦啲嘅。亦都身材好啲，咁咧又發覺佢哋咧就咧呢個大學嘅學位又多啲嘅，又咧少咧就去吸毒，又對呢一個嘅壓力咧好識應付，自制好多人都相信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帶俾我哋成功，帶俾我哋健康，帶俾我哋財富。咁但係雖然自制係咁重要，但係我哋人性咧，我哋嘅人性好似又唔係好中意自制，以至到神喺聖經裏面雅各書第5章講到喺所有嘅動物啲當中，人係最衰，唔識學點去自制。經文話喺各類嘅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服，亦都被人制服咗。唯独舌头冇人能够制服，是不知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在这里讲到，当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从我们的舌头里面所出的说话，是其实反映到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情绪。人类很聪明啊，可以控制獅子老虎，可以控制天上的走獸，天上的飛鳥，可以控制蛇，可以控制海上面的什麼鯨魚等等，但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我們的舌頭我都控制不到。我們喜歡講大話，喜歡去講閒話，喜歡講說話的時候發怒，喜歡去嘲笑人，喜歡去妒忌人，喜歡去表達藐视人，或者去毁坏一个人。我们控制自己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知道自制是讲就容易，做就难，以至到圣经神给我们一个的警告，他说对一个没有节制的人是很危险的。他举个例子，在箴言25章28節，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人不懂自制的时候，就好像毁坏了个城邑，没了长门。意思就是说，在古时的城市呢，居民要保护自己呢，就要起很坚固的城墙。但是城墙呢，如果假设是坏了烂了，没有人理了，这里有窿，那里有窿，敌人呢就走入来了。走入嚟嘅時候咧，啲居民咧就會有面對好大嘅危險。同樣嘅， 當我哋人冇咗呢個自制嘅時候，冇咗一個保護牆嘅時候，我哋唔識去自制嘅時候，哇！啲引誘咧就喺外面走嚟啦，靜靜雞咁走嚟嘅時候咧，後果係可以好嚴重。或者我哋問一問自己，我哋係咪一個好識自制嘅人？或者你有冇喺你人生裏面經歷過一啲事情，就因為你冇去自制喺嗰個時刻嘅時候，以致到你一生後悔？喺我去輔導好多人嘅時候，佢都話：我好後悔，我後悔當時我冇自制，以致到搞到我今日係咁嘅樣。或者今日啊，聽日就係新今，聽日新年啦。聽日新年嘅時候，你有乜嘢新年嘅願望？你有冇一個願望去改變一啲嘅習慣？有冇一個願望去修補一啲同人嘅關係？或者有冇去作一個新嘅新年嘅計劃？但係或者你知道，你知道自己冇呢一個意志可以做得到。今日我哋就去讀呢一個路加福音22:39-53，我哋從耶穌我哋嘅救主身上學習點樣去過一個有自制嘅人生。呢個故事我哋好熟，我哋好熟。開始嘅時候講到耶穌帶住嗰班門徒或者使徒啊，帶住呢11使徒，就去到橄欖山，照常去到嗰度，即係話佢好多時候都去嘅，啊，去嗰度去橄欖山，咁咧啲門徒又跟住佢。咁如果準確啲咧，去橄欖山咧，其實就去呢個客西馬利園。客西馬利園，你發覺咧，就只係11門徒跟住佢，第12個就係嗰個猶大咧冇同跟住佢哋一齊。猶大咧已經靜靜雞咧離開咗呢一個群體，佢要去通風報信，話俾啲敵人聽耶穌喺邊度，為咗換取30銀錢。出賣耶穌喺嗰一日，當然我哋知道係星期五啦。大約咧晚上，即係凌晨啊，星期五嘅凌晨嘅1:00，耶穌喺客西馬利園去到麥西馬利園嘅之前嘅幾個鐘頭，喺食呢個最後晚餐逾節嘅慶祝逾節嘅時候，佢好清楚話俾佢班門徒聽，佢將會受死。耶稣自出生以来，他只有一个任务，神给他一个任务，就要拯救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时刻就到了，当他来到客西马利园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时刻已经到了，他知道在几分钟之后将会有人来到捉他，嚟到逮捕佢，好似監犯，好似犯咗罪嘅一個人咁逮捕佢。而過多幾個鐘頭之後，佢會係被鎖喺監牢裏面，然後去被受審好多次，然後又被人去恥笑，然後被兵丁嚟到釘咗十字架。佢要面對嘅係佢個一班嘅信徒嗰個嘅出賣佢。離棄佢，佢要面對嘅係一班嘅群眾。呢班群眾曾經聽過佢嘅講道，聽過佢嘅教訓，睇過佢嘅神蹟，甚至食過佢分俾佢嘅麵包同埋魚。但係呢一班人將會好冇良心咁出賣佢，唔要佢。更加嘅，佢要面耶穌喺過多幾個鐘頭之後，佢要面對一啲好無情、好難受嘅一啲嘅痛苦，包括咗被人打、被人用鞭打、流血，到最後兩隻手、兩隻腳釘喺十字架上面，要完成呢一個你可以話係咁艱難嘅一個使命嘅時候，耶穌唯一嘅抵抗嘅武器係乜嘢？就是自制，乜都冇。 只有自制。耶稣去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是去逃避这个的危险，而是去预备的心，怎么迎接这个的使命。当他去到这一笪地方的时候，他吩咐门徒告诉他们，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即是告诉我们，耶稣知道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很难去保持自制，在这个这么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他们的主人耶稣将会被杀，而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在忧伤里面，忧伤都很累，他们忧伤。为什么他忧伤？因为他知道耶稣将会被杀，耶稣告诉他们，而他们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将来也都是迷茫，他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是怎么样。这些敌人也都有可能捉住他们，来到将他们杀完。耶稣说，你要保持这个警惕，保持警醒，这个是唯一的方法，要令到你可以保持这个自制。一个能够自制的人，总是要警惕的，总是要警醒。或者我们想，这班门徒要警醒是正常啊，因为他们都是人。但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派下来，他怎么要警醒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他说耶稣在他，在耶稣身上没有罪，没有罪的，在耶稣那里一生里面都没有犯过罪。耶稣既然在一生没有犯过罪的时候，我们就去想，那究竟耶稣有没有能力去犯罪呢？有人 去解释了，有人就说耶稣呢是无论落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不会犯罪的，因为他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没有东西可以能够引诱到他去犯罪，因为他太聪明，因为他太强壮，甚至撒旦来到引诱他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可以引诱到他。亦都有人去争论说耶稣是神的本身，耶稣没有这个的本能去犯罪，他只是做 好事，怎会会做坏事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耶稣他不需要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去警醒，因为无论他怎么做他都不会犯错。但是你看到，当耶稣吩咐这一班门徒要警醒祷告的时候，他就走去不远的地方，圣经说抛一个石头，我不知道抛一个石头有多远，抛一个石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很远的意思，他在不是很远的地方，他立刻跪在那里，跪在那里做什么？祷告。你看到耶稣是需要警醒，好像其他人一样，引诱对于耶稣来说令到他会去犯错的时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这个这么危难的一个这么困难的一个日子里面。或者我们想，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应该就是一出来有大将的风气，就很冷静很镇静，万事不惊。但你想，你读圣经的时候，耶稣他是很有感性的，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你读到马太福音第26章，讲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的心里面甚是忧伤，哎呀，我好忧伤，甚至伤心到一个地步，忧伤到一个地步， 几乎要死。换句话来讲，耶稣那个忧伤是真的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可以令到他是失去了自控。如果耶稣他不自控自己的时候，后果是很严重的。他不自控的时候，或者他不能够完成神给他这个任务去拯救世人。那你又问啊，耶稣为什么不忧伤的？他一早都正话讲，一早他都知道将来 几分钟之后他被捕，几个钟头之后他钉十字架。他知道个结局的时候，他还要这么忧伤？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唯一的儿子，耶稣从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节说，从来他都没有跟神是分开，他都是与神同在，跟神一起。在十字架上面他要死的时候，就即是说他要跟神来到，跟他天父来到分开，虽然只有三日，或者我们想三日而已，很短的分离。如果你去机场，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分离，跟人分离的时候，譬如跟你的仔、跟你的女、跟你的太太、跟你的丈夫分离一个很短的时间，你觉得没什么所谓啊。尤其是当个气氛咁充满了爱的时候，啊，咁你分离的时候你揽住佢，啊，又笑，或者有少有少少忧伤，但你觉得这个少少的分离可以忍受，因为个环境是咁友善、咁融洽、咁有爱。但是相反的，如果这个环境分离的时候是咁恶劣的，充满了敌意的时候，你又想，我连分开一日你都觉得太多。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其实是将神的子民所犯的所有的罪揽在身上面，他的死是一个为罪人的代替的一个死法。圣经里面说到，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有些翻译本来说到是替我们成为赎罪祭，是一个祭。换句话来讲，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是神将他的怒气本来发在罪人的身上，发晒，现在发全部发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神的怒气好像一个火一样，将这个祭物来到完全消尽。我们想一想，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有一个人他犯了一些错的时候，而我们代他吃，无端端代他吃了个死猫的时候，你心情已经很不安乐。但你再想，耶稣为了我都不知道多少的基督徒，可能是 几百万万万的基督徒，将他们的罪揽在自己身上，但是都不是他自己犯的。我们很难去想象耶稣的感受是怎样，他去顶替我们的罪，不是偶然，而是特意去做。在客西马利园这个将会来临的死亡，令到耶稣他的情绪特别高涨，所以他自己亦都要好警醒，免去免至堕入呢一个引诱，堕入迷惑。当耶稣跪低嘅时候，佢祷告，佢同天父讲：，佢父啊，你若愿意，呢个将呢个杯拎走，但系唔系成就我嘅意思，系成就你嘅意思。这个杯是讲到 苦杯，耶稣将会面对的这个苦难，将这个苦难摆当是一个杯摆在里面，苦难就摆在杯里面。耶稣说，父啊，如若你愿意将这个苦杯拎走，那我们就去想啊，这个苦难其实你看再读得真的时候，这个耶稣是很挣扎的，挣扎的究竟这个杯，神啊，你究竟拎不拎开它啊，挣扎到一个地步，他要有一个天使要在天上走下来，他完耶稣完全没力，天使要加力给他来到安慰他拍他，耶稣极其忧伤的时候，他更加要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说到他在汗里面会不会流汗，不单止流汗，有血在里面。当人在极度的肉体上的受住压力，或者情绪上受住压力的时候，今天的医生告诉你这个现象在血 是因为我们的微丝血管爆裂，以致到血走到去汗里面流出来。耶稣叫天父将这个苦杯拎走，究竟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耶稣改变了主意了，啊，他现在改变主意，他想天父将这个杯拎走，以致到他不需要去接受这个苦难，或者他在想他现在已经这么疲累了，今晚可能他不能够完成到这个的任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耶稣那个的挣扎，他的挣扎就是问着神，我用什么方法来到离开这个的困难，离开这个危险。他有很多选择，他可以选择躲起然后逃走。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过以前呢，耶稣曾经呢有一班人呢，犹太人呢，他想用石头钉死耶稣，耶稣就躲起然后逃走，他可以用这个方法。或者他选择去叫天上的天使的落到来将他带走离开这个客西马尼园。又有人说耶稣说要将个苦杯拎走，是讲到耶稣他叫天父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除了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到可以拯救世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耶稣那个的挣扎就是讲到拯救世人究竟有什么方法，除了上十字架。亦都有人去争论耶稣其实没有改变他的主意，当他说父啊，你将这个杯拎走，他们解释到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当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大家坐在一张台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大杯装着酒来到一起分享，轮住来到喝。当你自己喝到够的时候，一啖喝到够的时候，你就给隔离那一个，当然喝完就会再加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问神可不可以我尽量将这个苦杯饮尽他，以致到他给下一个，给他的门徒，给他的基督徒，给跟从他的人不需要受那么多苦。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时候，耶稣的挣扎就问着神，究竟我有多少苦难我可以接受到，可以捱得到。圣经里面没有解释到当时耶稣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耶稣他愿意将他自己的愿望交出来，交给天父，给天父来到作主。他想这个杯拎走，但是如果天父是 作最后的决定的时候，他会跟从。一个有自制的人就是很愿意将他自己的欲望来到摆出来，放弃自己的欲望。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一生里面我们要面对的两种欲望，第一种欲望是从我们的心走出来的，就是说我想要这些东西，我又想要我的东西。如果我没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很不开心。如果我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根本不可以生存。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很难去满足。当我们让我们的欲望来到控制我们的行动的时候，或者控制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在自制上面失败。另一种的欲望对基督徒来讲，而我们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神。神他有自己的愿望给我们一班的信徒，有时神给我们的愿望、他的愿望、神的愿望，想我们点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自己的欲望呢是有冲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当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很想吃那棵一棵特别的树上面的那些的 果子，但是神说你不可以吃。大卫王他很想在耶路撒冷起一个圣殿给神，但是神说你不可以。使徒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庞推尼在这个亚细亚的地方，他想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但是神说你要去欧洲的马其顿。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很想将这个杯拎走，但是神说这个是最好的时间，上十字架是最完美的一个计划来到拯救世人。所以我们看得到自制是需要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愿意放弃自己的欲望，是将神的欲神对我们那个的意愿摆在首位。耶稣他祈祷之后，他回去来到看他这一班的门徒。如果我们读其他的福音书，你读到马可或者马太的时候，其实耶稣回来不是回来看一次，不是回来看这门徒一次，而是有三次那么多。每一次他回来的时候，这一班门徒不是在祷告，他们不是祷告，他们在睡觉，因为他们让那个忧伤控制了自己，他都以致到自己很疲倦，疲倦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够不去睡觉。我们又看了啊，在这个时刻犹大就出现了。犹大出现的时候，他有一班人跟着他后面，然后他就去到耶稣那里，来到跟他跟耶稣亲嘴。耶稣这么答他，他说犹大啊，你用嘴，你用亲嘴是一个暗号来到出卖人子吗？耶稣，你又我们去想了，为什么这个犹大要出卖耶稣？这个问题不容易答的，因为圣经没有详细讲，有很多解释。例如有人说是他贪钱，贪心是他的动机，以致到他出卖耶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看到犹大他就因为为了这个短暂的满足来到控制他自己，以致到他做出一些没良心的事情去出卖耶稣。 有人話猶大出賣耶穌是因為他對耶穌很失望，他原本是很想耶穌在地上做一個政治的領袖，以致到猶大可以攞到好處。但是幾個鐘頭前耶穌很清楚告訴他們，我將會受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這個羞辱的方法對猶大來說一切都玩完。如果真的話真是這樣，猶大這樣想的時候，猶大就被他自己的失望這個情緒控制了自己，以致到他覺得出賣耶穌是唯一的選擇。又有些人去解釋說猶大為什麼要出賣耶穌，因為耶穌在48節的時候，耶穌說過，他說你是出賣人子，即是說猶大現在是不是出賣一個普通的人，一個普通的老師，一個普通的主人，而是他出賣人子。出賣人子，人子呢在聖經裏面，在耶穌的口中呢是一個代表，是代表著神的兒子。你看得到原來在猶大的深處，在個心的裏面，那個真正的那個理由是他拒絕去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是從天上面派下來拯救世人。這個猶大他跟了耶穌3年，但是他仍然用他的感覺覺得耶穌不是他心目中那一個的救主。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猶大就讓他自己的驕傲來到控制他自己的行為。不單止猶大用這個情緒，用這個感覺來到行事，你看看其他的11個門徒同樣一樣，當敵人走來要捉耶穌的時候，這一班門徒他要反抗，他要用刀來到打過。如果你讀其他福音書的時候，你知道他們帶了2把刀，很可能他們因為很憤怒，憤怒因為是自己的門徒，自己的一班，你可以說是一班的手足，這個猶大自己人竟然來到出賣自己，可能他們很生氣，或者他們很害怕，面對的一班很大的一班的敵人。但是當他們說要去用刀 去反抗的時候，耶穌都未講說話，已經有人呢就拿把刀了。你看其他福音書，你知道這個就是彼得，彼得拿把刀呢就開始斬了，然後呢就將一個大祭司的一個仆人的右耳，好清楚啦，講右耳斬低，斬真的耳仔。你看到這一班的門徒，他們又讓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憤怒或者他們的恐懼來到控制了，以致到他們所做的反應都是很衝動的。耶穌制止他們不要再用暴力，甚至耶穌走過去醫治好這個牧人的那隻耳仔，然後他就讓敵人平靜地去拘捕逮捕自己。在客西馬尼園所發生的事情給我們看得到，這一班的門徒不能夠自制，因為他們沒有警醒，他們沒有去警醒，他們用他們的情緒來到控制自己。但是在另一方面，你看到耶穌他在客西馬尼園他的表現，那種的節制，從他的靈他那個的平靜，他的良善，和他願意 去接受呢一个苦杯，你都睇得到一个有自制嘅人，佢唔系按住自己嗰个，只系按住自己嘅感受，你都可以做事嘅。或者我哋谂啦，我哋要学习去节制，可能坊间有好多方法教导我哋，例如佢哋会教导我哋，俾我哋学下点样去放松自己咯。当有压力嚟嘅时候，你放松自己，你就可以节制得好啲。或者佢就话你鼓励自己啦，鼓励自己咧就按住你自己嘅计划去做，唔好打乱自己个心。或者教导我哋，你瞓多啲觉啊，瞓多啲觉，你有精神，你就会自制好啲噶啦。或者你嘅意志力会好啲啦，或者做多啲运动，或者食好啲，或者咧就系、是、咧你学识咧点样去将嗰啲唔重要嘅事情摆开先，就咧今日咧你就注集中咧做一啲重要嘅事情，嚟到帮助你可以增强你一个意志力能力去完成你想做嘅嘢。我唔知道呢一啲方法能唔能够加强你嘅意志力，但系我哋好清楚知道，所有嘅方法系教我哋去依靠自己。你读到当我哋睇自制呢一个词语嘅时候，你发觉呢个自制咧，其实咧就好似好有一啲耐人寻味嘅啊，英文叫 tricky 嘅嘢。好，我哋都好似好难去解释自制，系讲紧我哋好强调自己。但系当你谂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当有苦难嚟，你自己一个人有情绪咁高涨嘅时候，冇人喺隔篱嚟到陪你嘅时候，去支持你嘅时候，你好容易失败，好容易你控制唔到自己做一啲唔应该做嘅事情。从耶稣嘅身上，我哋学到自制，其实好强调嘅系我哋嘅天父，系我哋嘅神。或者我哋要谂，点解好多时候我哋控制唔到自己，就是、因为我哋忘记咗神喺我哋隔篱，时常嚟到支持我哋去做一啲啱嘅事情，喺所有嘅方法去加强我哋嘅意志力。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耶稣讲得好清楚，祈祷系最重要的，是最好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祈祷不是 去令自己这个来到轻松一点，我们祈祷其实是去将我们的意愿交了给神。我们祈祷以至到我们可以按住神的旨意、神的愿望在我们身上来到实行。所以你看自制，按住圣经的来到解释的时候，自制就控制自己，令到自己能够按照上帝对自己的意愿或者愿望来到行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和这个感受。举个例来讲，你点先可以唔讲大话呢？你唔讲大话，就因为当你去好清楚知道神系想你，唔系其他人去讲真实嘅说话。你唔讲，你想停止讲大话嘅时候，你除非你真系好知道神好想你去讲真实的说话，或者你想停止去讲闲话的时候，除非你真的很知道神很想你，不是其他人，去建立其他人。 或者你好想停止一个坏习惯，除非你好清楚知道神好想你为其他人去改变自己。圣经里面话俾我哋知道，自制系可以应用喺好多方面，好多方面我哋都可以都需要自制。例如喺圣经里面讲到，我哋要控制要自制我哋嘅思想，唔好嘅嘢我哋唔去谂；我哋要控制我哋嘅眼睛，唔好嘅嘢我哋唔去睇；我哋要控制我哋嘅身体，控制我哋去乜嘢去。值得去享受，乜嘢唔值得？去控制我哋嘅舌头，乜嘢值得讲，乜嘢唔应该讲？去控制我哋嘅情绪，控制我哋嘅欲望，同埋控制我哋点去交点去交朋友呢个交朋友，因为有啲朋友佢唔会带俾你有好处，仲有其他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时候我哋。在某一些事情我们很懂自制，但是在其他事情我们又不懂自制。例如你可能是一个好的丈夫，但是你不懂你会自制去用很多时间去赌钱，或者你一个好的太太 好的妻子，但是你不懂怎么停止，什么都会忧虑。或者你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好的员工，上班的时候你是一个好的员工，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家人搞到乱七八糟。或者你是一个好懂去帮人的一个人，但是你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经常发脾气，对他们发脾气。如果有一个的范围，有一个地方你觉得自己是控制不到的，或者在今一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去学习我们怎样去在这个地方来到去 改善自己。自制是一个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的课题。愿神祝福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一个信徒，或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一生里面学习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学到他怎样去控制自己，同时又给我们看到这一班的门徒在他们不能控制的时候我做的失败，给我们一个警惕。父，求你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或者我们过去做了很多错事，神你都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过生活的时候按着神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不受控制自己的时候，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合乎神的心意。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